好，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居士，大众晚安。好，我们今天要来继续来看《大圣起信论》。好，请大众翻到第十三页。好，第十三页，它就有那一张表格嘛？有没有那一张表格？是总表。那中间还有吗？那个有一张总表、哦，有每个人都有吗？好，我们看一下哈，就是我们现在这一段在哪里啊？这段其实是在我们啊，就是整个起信论的架构，在这个起信论的架构中呢，一心开二门哈，所以一法界心啊，一法界心呢是这个正中间最上面哈，一法界心，一法界心就是指什么？指这个我们的。心是属于一真法界，就是下面这一行叫做一真法界。所谓的一真法界呢，其实它不是一个或者是两个，而是所有一个总称。好，那这个法界呢，就是在用我们的心来含摄，心怎么样来诠释这个心的一个范围啊。那这个所谓心的范围呢，它可以分成一个是真如门，一个是生灭门。所以右边这是真如门，左边是生灭门。但是事实上呢，所谓的真如门就是相对于生灭门来讲，就是要不生不灭。其实这两个门呢，它也不是对立的两个门。好，一个是心的本体就是我们的心的真实的真实的状态，它的本体本质是什么？它是最真实的叫真如就是这个常即常这个如如不动始终如一所以这个真如门是指它的心的本体。那心的作用心的作用呢，就会产生了生灭所以呢有生灭门在左边呢，所以我们依着一真法界下面就可以看到有体大右边呢有相大左边呢有用大所以体相用三大。好，那要讲这个真如门，那事实上呢，我们的心的本体没有办法去诠释，没有办法用语言去正确的表达。可是必须要讲的时候呢，他就要讲它如实空，如实不空来谈。那谈了之后，还要因言浅言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这个真如门的部分。那我们现在呢是在生灭门生灭门讲到，如果我们起心动念，我们的心的作用就依着觉跟不觉两个方向。如果觉呢就有本觉、始觉、究竟觉。那如果不觉呢，就有一念不觉生三系这个染熏、净熏的一个这个过程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染熏就是让我们起烦恼的过程看清楚、了解了它的一个问题了之后呢，再利用我们真如的特质把它熏修回来所以呢，我们前面花了一段时间来谈论这个染法的部分就是生灭门怎么样来缘起，怎么样来觉跟不觉，它是怎么作用的。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要看到十三页十三页就是讲我们的心有三大就是刚才讲到的体大、相大、用大。这个体大、相大、用大呢，就是在指我们大圣起信论，在指这个它到底是这个讲这个心是大圣心那这个大到底是什么东西的大那不是我们一般想象的就是比较来你比较大还是我比较大是年纪比较大还是长身高比较大还是财富比较大不是这种大，不是相对比较的大，而是一种绝对的大。那要讲这个大呢，它从三个角度来讲，我们的这个心是没有办法比较的绝对的大所以呢，从这边呢就可以看到它在这个十三页它的正中间就写遍所是三大遍所是三大，它用右边叫做体相二大，有没有看到体相二大？ 啊，有朋友有看到体相二大，体相二大呢，哎，来讲哈、哦，我们这个心哈、哦，什么叫做体大？真正的真如心，好、啊、是真如的自体相啊，就是真正最大的啊，就是我们的本心本性。好、啊，这个真如是指我们好、啊、跟佛一样的。这个叫做大圣心哈，就是跟佛一样可以成佛的，有的地方叫做佛性。好，那在这个啊《大圣起信论》里面讲，它叫做真如哈。那真如自性呢，好，它的体，我们上个礼拜讲过哈，什么叫做体大？一切凡夫声闻缘觉菩萨诸佛，无有增减，非前即生，非后即灭啊，毕竟长恒。所以呢，他在这个地方呢，就讲到所谓的体大，这个地方 多大？我们的心有多大？我们的心跟菩萨一样大，什么意思？我们现在是凡夫的状态，凡夫有很多的烦恼，那有很多的啊、障碍，我们也很渺小，能力不足啊、那生活不是尽如人意啊、以这种。好，神通智慧来讲，跟佛陀比起来差太多哈、啊。我们根本就不敢妄自菲薄，说我可以好、啊、成佛，我可以不要轮回就已经很不错了哈、啊。所以对凡夫来讲呢，我们绝对不敢去妄自菲薄，说我比佛还要大。好、啊，可是呢，在这边讲到，哎，凭什么我们可以跟佛陀平起平坐？我们到底有哪一点可以跟佛一样？好，就是在指的，就是指这个心啊的用大哈、哦，这个用大，不是体相用三大的这个大哈、哦，这个体大本体作用哈、哦，作用跟本体相对来讲啊、哦，体它是我们跟佛陀可以平起平坐最平等的，好、哦、最重要的，每一个人都有的一个，算是我们的。根本，这是我们的根本。好，所以呢，他在这边讲，如果我们能够了解我们的心的本体可以器物的话，我们会知道，即使我们现在能力很不足，好，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障碍，有很多的不如意，好，但是从心的本体来讲，人人皆能成佛，人人皆有佛性，我们是跟佛陀是一样的。那如果凡夫跟佛是一样，在凡夫没有减少啊，无有减少啊，无有减少。好，因为我们的佛性啊，我现在虽然是凡夫，烦恼很重，可是我的心没有减少哈。那成佛了之后也没有增加，好，所以哎，可能能力会增加，可能财富会增加，福报会增加，人缘会增加，各方面看出来的表象上的好这些有增减的东西会增加。好，我们跟别人比较，从头比到尾，这个行头都可以比得了大小。可是如果好、啊，这个从心的本体来讲啊，哎，每一个人不管我们现在是在社会的哪一个层次，好，乃至于我们跟菩萨比，我们跟佛比，那个都没有办法比较。为什么？因为平等啊。所以再圣不增，即使你成佛了、菩萨了、声闻缘觉，也没有增加一丝一毫；再凡不减，我们现在是凡夫，也没有减少啊。所以呢，叫做无有增减。如果无有增减，等于大家都是一样。那如果大家都一样，它就是不是相对的大小，它没有大小，所以就变成一种绝对的大。好，绝对的大叫体大啊，非前即生，非后即灭，毕竟长恒。好，所以呢，在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哈，就是啊，就是这边讲到心的一个体相用哈。如果就十法界来讲啊，所有的所有的众生哈，不管我们现在是在人道的法界，好，人道有贫富贵贱。好，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可以看得出来有很多差别。好，那在这个人道中有差别。那我们如果跟别的法界来比，我们跟三途恶道、地狱、恶鬼、畜生这三途恶道的众生来比，我们是比较好的，所以是属于六道里面的善道。好，六道里面的善道。但是如果我们跟我们同样是善道的好修罗跟天呢？啊，比起来我们好像又没有那么厉害啊，所以阿修罗他是有天的福报，但是没有天的心境啊，所以呢，他就虽然他也坐拥金山银山， 能力也很强，也有哦很强大的武力，也有神通，可是他非常非常的嫉妒，所以他嫉妒谁？嫉妒比他好的，好像觉得不够满足，所以很喜欢比较。所以我们这个社会上也有很多像这样阿修罗，我已经够好了，可是我就不满足，我想要跟别人比较，就是常常呢，这个为善不欲人知，也不是为善不落人后，所以做什么都要比一比，所以你做的比较多，还是我做的比较多，我的人气比较旺，还是你的人气比较旺，所以这一种型的人呢，他好斗，但是他很有福报，很有权势，这种是属于比较接近修罗的法界。所以呢，人跟阿修罗比起来，他没有天的福报，他没有像就是阿修罗这样子很有福报啊，有金山银山啊，有种种的神通能力。可是人呢，就是善恶参半啊，苦乐参半啊，苦乐参半。所以人道跟修罗道比起来，人又略输一筹，好像还差了一点。那修罗跟天比起来，他的心量又没有像天这么的广大，他的心情没有像天这样每天都很快乐啊。所以呢，这个只要是有形有相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比较啊。这个六道轮回里面呢，就是天啊，天是最好的。那天里面还有怎样？还有28层天，一天比一天高，一天比一天高。好，所以呢，我们说有色界、欲界的天，色界的天，无色界的天。好，那欲界的天和欲望也是有的比的。有的人欲望很小，好，他吃到一碗饭他就满足了，好，有人对他笑一下他就满足了，今天没有什么事他就满足了，每天就很快乐，好，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好，但是有的人就是想要去看个电影，或买一栋房子，好，有一台车子他才会满足。那有的是他一栋房子不够，还要在东区要有房子啊，还要在阳明山，还要在哪里，好，甚至于他要必须要有这个国外的房地产他才会满足。所以每一个人对于这个欲望的觉得够了，或者是觉得这样子快乐，那种层次是不一样，程度不一样，这个就是显示出我们对欲望有不同的满足度。那因为这个差异，所以呢，如果永远欲求不满的，他就很容易落到地狱恶鬼畜生的法界。恶鬼他并不是拥有的很少，而是他永远不知足，所以永远都觉得不够，吃再多都觉得不够饱，再怎么好都觉得别人的比我好。好，那这个是属于恶鬼的心境啊。那如果是修罗呢，他有的他就要跟人家比，一定要比过别人他才会觉得满足。好，那如果到天呢，天有六欲天，这个六欲天他可能会就是因为他的满足欲望的满足程度不同。好，如果你越容易满足的，你的境界就越高，你的天界天的境界就比较高哦。所以呢，好，这个欲望欲界呢，它也有六种层次的天，然后到色界有四种层次的禅定，好，所以有四禅天。到了无色界呢，有四种气入空的一个境界，所以叫四空天。那这样子比起来呢，我们所有的这个天界它还是有高低之分，好，越高的可以统管底下的，那底下的呢跟高的比起来它就是比较差的，所以呢表示说从天它是最高，它比自己跟自己也有层次上的差别。那到了好修罗也有修罗的一种不同的阶级，它有不同的层次，六道中都各有修罗。好，那到了人呢，人也很明显，我们社会上有很多不同的层次，很多不同的阶级，好，有学历的差别，财富的差别，长相的差别，人缘，乃至于财我们现在所累积的一切的功名才华的种种的差别。好，所以人也有不同的差别，有国籍的差别。好，那到了地狱恶鬼畜生连畜生道也有什么也有些同样是猪，也有什么不同命运的猪，同样是狗，也有不同命运的狗，所以层次还是有所不同，虽然它同一类。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人天畜生地狱恶鬼乃至阿修罗这六道它都有差别。那到底差别在哪里？好，所以佛陀他这边讲到这个菩萨他讲到他说所有的凡夫也好，凡夫就指的这个是六道。好，凡夫他虽然有这么多的差别，可是是平等的。 好，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个真正的平等在哪里？好，明明知道啊，我知道平等，可是问题是这个社会上真的有很多不平等。所以我们可能去坐个公车啊，就是遇到一个人，乃至于到一个社交的场合，好，或者是我们只是去买一个东西，都会遇到大小眼哦。所以呢，诶，我们在工作的场合，我们在平常的家庭里面，我们在哦我们的社交圈，都会遇到有很多，看到有很多不平等。打开电视一看，其实这个社会上是有很多的差别待遇的。好，那么这个不平等的是什么？那为什么菩萨要讲平等？好，难道他只是一个这个粉饰太平吗？自己在那边说，哎，我们佛教是最平等。明明佛教最平等，可是学佛的也很多不平等呢，是不是？我们在道场里面也在那比来比去，好，我们也很喜欢去看啊，这个道场盖得比较大啊，好，那个呢，比较好啊，好，这个法师呢怎么样啊？我们也是会比较来的人，我们也会看，好，说到底谁啊学得比较多。好，那乃至于连打坐，很多人都是坐下坐，就说你怎么可以坐那么久？我下次一定要拼过你。好，所以呢，可能我们在很多时候，都会落入一个不平等的状态。那当然会不平等，为什么？因为本来只要离开心的本体来谈心，心的表现方式，它就有千差万别。好，所以佛陀讲，这个。我们人人都有佛性，众生皆能成佛。他在《起信论》里面就讲到，一切众生真如平等啊。如果从真如本体心的本体来讲，这个心的本体本质它是不增不减啊。你不会说，因为今天我们是天啊，比较有福报，所以我就心就比较大，好，或者是菩萨。菩萨比较厉害，我们都说菩萨愿力无边，所以他的心就非常的大。那我们跟菩萨比起来，我们的心就很小。好，没有，从本体来讲，我们的心，即使你成佛了，好，即使你是声闻缘觉菩萨这四种层次，都还是好跟我们凡夫的心是没有差异的，所以叫做心的本体不增不减。好，所以呢，在这边讲到的所谓的真实的平等，我们如果真的了解到这个，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油然而生，会产生后面的作用，才会有后面的相跟用。唯有真实的去体悟到平等，我们才不会在度化众生的时候产生差别心。就是我们看到因为我们的心不平等，所以我们看到看人是用大小眼。我比较喜欢渡人道的人，因为我比较熟，是不是？我遇到鬼啊，我就会害怕，是不是？有没有人不怕鬼的？好，不但不怕鬼，还要发愿去渡鬼，有没有这样？大部分就是敬鬼神而远之，因为不熟不了解，原来我们是平等的。好，那我们对地狱更是害怕。完全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样子，最好齁连听都不要听，连想都不要想，免得结了很多缘。好，所以会有人说，哎呀，你不要送地藏经哦，等一下呢这个地藏经送一送，鬼都跑来了怎么办？好，以后有人这样子讲，还有半夜不可以送，等一下半夜通通都是鬼。就是所以很多人会害怕这个地狱，因为连听都不敢听。好，那这个天呢，这个天他跟修罗，那跟恶鬼，可能他跟我们，对我们来讲，我们是一样的，我们都看不懂，我们不了解嘛。也许是一个天人，他要来度化我们，跟我们做朋友，可是我们却因为不了解，我们把他当成鬼，给他干杯戏啊，是不是？所以呢，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因为不了解，所以我们只会熟悉的环境里面呢，去产生一个我要度化。人，我要度化在人里面我的朋友，好，我的家人，甚至我等下只要度我自己就好。所以因为我们的这个心没有办法去看到众生皆是平等的这件事情。好，所以呢在这边讲到一切凡夫，这个一二三四五六，这六个就是六道的凡夫层次。好，那接下来呢，相对于凡圣人有四种不同的层次， 这四种怎么差就是怎么样比较出来的，这四种是看发心。如果我们今天是觉得人生很苦，我要彻底的解脱自己来找到苦的原因，把它解决了，好，那我们知苦断集，把这个原因找到了而且解决它，修行可以解决这个彻底的我们生死轮回的苦，好，那做成功了就证到了声闻的境界，好，阿罗汉出三界，好，那怎么样做成功？你必须要听闻佛陀的音声，依着佛陀所教导的方法，所以叫做声闻，依着佛陀所教导的方法一步一步的来做，佛陀说要修四念处，好，我们就开始修四念处，好，那怎么修就读经，读经了之后里面的指导，好，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个四念处，然后身受心法一步一步的，好，每天就按时的去修，好，去修，那这样子呢，我们透过了不断不断的练习，有一天就真的可以把我们的烦恼的根源给解决，好，这样子叫做证到了阿罗汉。但是要证到阿罗汉之前，我们可能第一个我们知道的方法，可是我们还有一些习气还没有改，所以呢，即使你是声闻的法界，你都还是有层次上的不同，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有四种层次的圣人，那这四个怎么去分别，就是看你断的烦恼，你烦恼越少，到最后通通没有烦恼，六种根本烦恼全部没有了，叫做阿罗汉。那你还留有一点点，那你就还会，只要有一点点烦恼，我们就还会再轮回。所以呢，如果还有一点点烦恼，好，只剩下最后一点点了，那么好，这个叫做三果，所以在经典里面有把我们的烦恼，做一个很详细的分类。好，那很详细的分类，贪嗔痴慢疑邪见，还有分成上品、中品、下品。上品、中品、下品里面又分成上品、中品、下品，所以还分成九级。好，那这个九层里面，我们断的从初的烦恼开始断，初的烦恼断了之后呢，我们还要再进一步再断维系的。好，所以呢，随着我们断烦恼的状态，它就有层次上的差别。好，所以呢，就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不同的层级的圣人的位阶。好，这是声闻。好，那再进一步呢，我们对于法，对于佛陀的法呢，可以领悟的更深，特别了解因缘变化、因缘牵连的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那这样子的圣人叫做缘觉，他了解到这个事情，凡是生死，或者是凡是发生的一个事情事件，它必有它的一个细部的原因，所以呢，他从生死的现象去回溯，为什么人会死？因为有生。为什么会有生，原来是因为结了一个缘，所以有了这个业。好，所以从有了这个业之后呢，怎么得到的？原来是我们去追求。那为什么我们要去追求结这样子的缘，造这样业？原来因为我们一念的爱执，所以爱取有，然后就生老死。好，所以呢，在这个环环相扣的过程，他对于生命流转的现象、轮回的现象观察得更详细，所以呢，这个好，因为他观得详细，所以他断的烦恼，他可以把比较维系的变化、维系的差异，乃至于我们一点点的爱着都能够看得很清楚，所以他断的烦恼比较深、比较细，所以呢，这个是圆觉的境界，他所证到的境界呢，跟声闻，是一样的层次，都可以出离生死，但是他因为观察得更细，所以我们连一些，声闻没有注意到的习气他都能够去断除，所以这是缘觉的层次。那这两个都是属于呢，比较讲究自我解脱，重视出离心，要出离生死苦海，重视出离心的解脱的圣人，好，那到了菩萨跟佛呢，菩萨他的层次就不一样，他不只着重在自己的修行，自己的修为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要利他，所以为了要度化众生，所以他发的心愿不是只求个人自我的解脱，好，他是为了要广度一切有缘的众生而 进而让自己的能力提高，所以他修行的目的是为了要广度众生，所以他发的心愿就比较广大，叫做菩提心，叫做慈悲心。所以菩萨他的心境就不一样，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慈悲心的方向都不太一样，有的人对于孩子特别有慈悲心，有的人对老人特别有慈悲心，有的人对于残障人士有慈悲心，有的人是对于弱势团体有慈悲心。好，那有的人呢，他喜欢去专门去度这个权贵，好，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他觉得这个好改变了金字塔的顶端，他可以彻底的改变整个社会的结构。好，所以呢每一个人的慈悲心都不一样，所以菩萨他有慈悲心，他度化众生的方便方式跟团体会不一样，所以也造成每一个菩萨他都有不同的目标，他有自己的心愿。好，所以譬如说我们说观世音菩萨叫千处祈求千处应，好，可是呢普贤菩萨呢他说我这个就是强调要实事求是，如果有人呢默默在修行发了这个普贤十大愿，我就来护持他。好，所以呢每一尊菩萨他都有他自己的特色，那就是我们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在表现我们的心的慈悲，我们对于不同的方向会有一些取舍，所以这个菩萨他也有一些差异。好，那随着他的目标跟他的愿望有不同，就是我今天呢虽然我要成佛，可是我的方向我要先从哪一些功课来做，有的人他是希望呢能够先去利他，有的人是先要从禅定，有的人就先要从自己的修为，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先后法门的差异，所以也造成他在度化众生的过程中呢，他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维系的惑业。我们说隔行如隔山，有时候我跟这样子的人能够相处，可是我可能遇到另外一类的众生，我就会完全没有辙，完全没办法。那这样子的菩萨呢，他还是有惑业，他有看不懂的，他有不会的，他有能力不足的。好，所以呢菩萨也有一些层次上的差别。好，那所以呢在菩萨来讲，声闻缘觉来讲呢，他们是因为修正断的烦恼的多跟少，好，剩下的这些习气惑业无明的厚跟薄而产生的差别相。好，产生的差别相。好，那即使到佛呢，佛他也因为过去在发心修行的时候他有不同的愿心，所以我们也有看到东方药师佛，也有看到西方阿弥陀佛。好，那就是每一尊佛他住持的这个净土世界不一样，那表示他的愿心也有展现上的不同。好，那么虽然有这些种种的差异，他的差异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的体相用，体相用主要是它的作用，心的作用不同。心的作用，心的本体来讲呢，每一尊佛也好，凡夫也好，不管你六道或者是四圣十法界的众生，人人每一个众生皆有心的本体，它是没有差别的。没有差别，但是呢在表现的时候，在起心动念所谓生灭的作用就会产生的不同，产生不同。好，就像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好人，可是讲出话来也不一定就变成好人，然后有时候说错了，好像我们做事明明是好心，可是有时候会做错事。好，所以呢其实是因为不太善于使用，就是在表达上在运用上呢就有这种，第一个是熟练，还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障碍，就是不够清楚，或不够有智慧，不够圆融，或者是不够熟练，所以就会造成了在作用上有一些不同的差异。所以我们刚才讲，不只是六道众生有差异性，连佛菩萨他们都有不同。那不同在哪里？不同在他们的作用不同，每个人的心愿不一样。 啊，药师佛他专门喜欢去度化这个病苦的众生啊，是或者是哎，你希望随心满愿啊，希望心想事成，他是慈悲的满我们的愿。好，那阿弥陀佛呢，他是方便啊，他是很方便，你只要念十念，你只要愿意去，你就可以去哈。他没有说啊，你是一定要做什么样的功课，啊，你只要愿意去，我就欢迎啊。所以呢，其实这个佛呢，他也有不同的特色。那像我们的释迦牟尼佛，他是怎样？他的特色就是专门很喜欢去挑那个很逆道的众生来度哈，所以他就很喜欢，就是他希望能够度那个特别难度、难挑难服。好，所以像娑婆世界的众生啊，南阎浮提的众生，就是刚强难调哦，他就来。那他非常难，他那个硬脆硬拼啊，你讲一句，他给你硬十句哈，啊。所以哎，他还不是啊，跟你辩论完，他也不一定会听。好，那但是他愿意。好，他竟然好，就是可以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哈，来度化众生，所以他的心愿是不一样。好，那么哎，这个是作用上的差别。好，那么我们在起心论里面讲到体大、相大、用大，怎么样能够叫做体大呢？哎，我们知道心的本体大家都一样，可是我们要彻彻底底的、真实的去了解一样。我们要去体悟，甚至于去证明它是一样的，我们才有办法哈，真实的去体认到心是一样的，才有办法有后面的相跟用的自在。如果我们这个没有了解这个体哈，我们大部分都是着相跟着用，啊，着相跟着用，我们怎样着相？我们当然就是会看。对我好的哦，他会对我笑的，我就比较喜欢他。好，对我这样子指着鼻子骂的，我就讨厌他。好，表示我们现在还是着相哈，哦。所以很多人都是会说：“哎呦，师父，你们讲佛法哈，哦，这么简单哦，我怎么有可能去原谅我的敌人？那就原谅他呢？哎，他怎么爬到我头上怎么办？”好，哦，所以呢，哎，我们一般哦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体会到。好，即使是坏人啊，他做尽坏事，有一天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好，那我们会卡在为什么他放下屠刀就可以立地成佛？好，这样不是不公平吗？好，所以呢，哎，其实我们只是看到了一个像哈，他放下屠刀，他有真正放下屠刀的时候，他的确在这个当下，他已经种下一个得度的。因他可以成佛，他的心清净的，他可以成佛，但是他有没有在作用跟相中呢？他必须要去圆满的一些障碍，要去去除的障碍，有，他还是有他的功课，哦，但是我们会看到他真那么简单就，哦，就一个人就是到最后，哦，临终的时候，哎呀，我后悔了，我就去念十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念十念就去阿弥陀佛那边，那那么简单，那我平常在那边持戒持的要死，哦，就是，哦，忍耐，啊，不能吃，啊，不能偷，也不能怎样，哦，啊，连要骂人都不可以，心里面偷偷骂，啊，我们平常忍成这样子，竟然比不上一个杀人放火做尽坏事的人，他一下子念三句佛号，佛陀就把他接引去，那我们都还不能去，什么意思？就会觉得不公平。如果我们心里面有这样不公平，表示我们真的没有了解到本体。佛陀度化，他是给我们所有的人的机会，为什么？因为从心的本体来讲，人本来就具有成佛的本质。好，但是我们要体会到这个，悟到这个，在用的时候，我们才会自在，才会有后面的相大。可是虽然它叫做相大，什么叫做相大？我们来看哦，来第二行，他说从本以来啊，性自满足一切功德啊，性自满足一切功德，从过去，从本啊，也不是从过去哦，就是我们的心哈，本体本自具足一切功德。好，那这一切功德叫做自体有大智慧光明意，遍照法界意，真实事之意，自性清净心意，常乐我净意，清凉不变自在意，具足如是过于恒沙，不离不断不异不思议佛法，乃至满足无有所少异故，名为如来藏，亦名如来法身。 所以呢，这一段呢，讲到的是，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依着这个真如心，我们才有办法去开发它具足的无量功德。好，而不是说啊，那人人都有心，那为什么都没有这些功德呢？因为我们用的是烦恼的心。当我们心里面没有好，没有具足无量功德，是因为我们已经离体而执着相跟用。好，执着他的执着这个起心动念的不觉，不觉就一念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有三系六出的烦恼，那就是障碍。好，产生的是障碍，一种执，一种染，而不是清净的功德。好，所以呢，在这边讲说，性质满足一切功德，所以我们是要先依着体，才能够真正的启发它的相跟作用。好，那我们有时候只是看到相跟用，我们没有看到呢，当一个人他真正的把心静下来，去弃悟了他的心的本体，好，他是具有无限的可能。但是当他在用的时候，他只要他的心是离体的，只要是他的心是又忘失的正念，又开始无明，他还是会为自己过去以来所造的业是要负责。好，所以呢，虽然我们说啊，好像很简单哦，顿悟之后，难道我这样开悟，我修到这个心，我就不用负责吗？没有因果吗？其实不是。当我们心一旦要作用，我们要循着世间的规则，好，循着世间规则。但是在循着世间的规则的时候，我们知道所接受遇到的一切的障碍跟挫折，它都是我过去宿因所感。我过去的用的不好，所以我这一生在修行的时候，虽然我心很有信心，但是我一定会面对很多的障碍。即使面对了很多的障碍，很多的挑战，乃至于很多过去的冤亲，好，来做种种的，好，可能有的来讨债的啦，有的来报仇的啦，有的好是来好这个找麻烦的啦，但是我的心始终能够安住在本体，你就能够受这个报而不受这个苦。好，受这个报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因缘果报的变化，它就是有种种的作用，可是我们并不会被这个现象而苦。好，为什么？因为心呢安住在本体上啊。好，所以以前佛陀有一个弟子啊，叫做央觉摩罗。这个央觉摩罗啊，在学佛跟随佛陀之前，他是一个杀人魔啊，他杀人魔。那这个央觉摩罗他怎么给佛陀度化的？他其实是因为啊，他非常认真学法，但是他以前跟到的是一个外道的老师。这个老师啊，他教他法哈，坑波哈，所以他教有三招，就教两招啊，然后就好像有一些是在他这个法上没有办法学到很彻底。那问题是央觉摩罗非常聪明哈，所以呢，他就是凡是老师教的，他都很专心的去把它学会，然后学会了之后发现这个老师好像有一些没有讲清楚。好，但是他因为尊敬这个老师，所以他就不敢去对这老师有所质疑，有所怀疑，他非常的恭敬。那有一天老师就外出出远门，结果呢就是家里面只有一个师母老师有一个太太结果这个太太呢就是师母就很喜欢这个央觉摩罗，因为平常都跟在老师身边学，他是很喜欢这个年轻小伙子。所以呢，是师母不在，那个老师不在的时候，师母很寂寞，就想要叫央觉摩罗来陪陪他。可是央觉摩罗觉得，这是我的师母，要恭敬，我怎么可以在老师的背后做这些事情？所以断然的拒绝。然后呢，就给这个师母呢，就记恨在心，非常非常的讨厌这个央觉摩罗，而且他也很怕央觉摩罗如果跟他的太先生告状怎么办？所以呢，他就决定等到老师回来的时候，他就先下手为强。他就跟那个老师哭诉说：“央觉摩罗在老师不在的时候欺负我，竟然想要怎么样怎么样就讲到声泪俱下。”所以老师呢一时就冲昏头，就信以为真。他也没有去问这个学生，也没有对他没有信任所以他就把央觉摩罗找来。好，他 就要给他一个惩罚，但是这个惩罚呢，要用央觉摩罗对他的一个信心跟信任。他说，我现在啊，教了你这么多年，啊，我看你是一个可造之材，所以呢，我现在要教你一个这个世界上完全没有人会最高最高的秘法秘诀。这个法门哦，不是随便的人可以传授的，只有你可以有这个资格学。好，但是也不是这么简单可以学。所以呢，怎么样？你必须要去收集1000个人的手指头，收集1000个人的手指头，我才能够教你这个啊，这个秘法，这个法修好之后，你就不得了了哈，你就会修到一个最彻底的法门。好，那他当然就相信啊，就是完全没有怀疑，就开始去收集人的手指头。好，所以呢，这个社会国里面呢，就开始出现了一个啊，有一个杀人魔出现了哈。这个杀人魔就是央觉摩罗，他为了要取得好人的手指头，他就埋伏。好，在晚上的时候，深夜的时候，只要好有人落单哦，他就惨了，就给他一个手指头呢，就收集收集收集。好，慢慢这些好社会层里面的人呢，就奔向走告，开始有风声哈，知道好就出没了一个这样子的人，那一定要小心，可是又抓不到这个人，又不知道是谁，所以呢，最后大家就是天黑之后都不敢出去啊，只要出去都结伴而行，所以呢，央觉摩罗就找到第999个手指头之后，就很长一段时间都收集不到最后一根，对啊，没有办法，怎么办？因为人通通躲起来就找不到，他竟然呢，在这个999个剩下一个的时候呢。哇，这个心啊，已经失去了理智，他想到他要回去找他妈妈，什么人都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找，就找他妈妈，连他妈妈都要好、哦，都要被变成牺牲品，他修法的牺牲品，所以呢，他就马上就走回他的家哈、哦，他的老家，结果呢，他走到半路的时候，他看到前面竟然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是出家人。出家人是谁？他想太好了，我本来想要杀我妈妈，实在是太不忍心，可是我为了要修法，所以我必须要牺牲我的妈妈，那现在太好了，竟然有一个这个老头子在这边前面这样走，我看他还走得很慢，那太好了，他刚好就是我的替死鬼，就是我妈妈的替死鬼，不用杀了我的母亲。好，所以他就要追这个出家人。那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佛陀。佛陀就走在前面呢，但是出家人啊，要走路要威仪，所以要走慢慢走。他慢慢走，好，这个央觉摩罗在后面追追追追追追追，走得再快哈、哦，用跑的，这前面的这个老头子就是好像也没在走，但是也没有走很快，然后好像可是又追不上他，就奇怪，就是一直保持一个距离。他就一直追追追，然后追到很近，就一直保持一个固定的距离，他不管怎么追就是一直保持这样距离，他也没有看到这个出家人在走路，可是他就是一直没有办法追上他。然后最后呢，他就看到这个人的背影，他觉得很熟悉，原来就是释迦牟尼佛。他释迦牟尼佛还没有出家之前，他姓瞿昙，所以很多人都会叫他以前的名字，他就说瞿昙啊，瞿昙，他就在那边叫瞿昙啊，好，他就说很大声哦，瞿昙啊，瞿昙，你赶快停下来，你不要再走了啊，你赶快停下来，好，我追不上你哦。好，那这个瞿昙呢，就是佛陀就停下来，回头跟他说哈，他说我早就停下来了，是你没有停下来。你没有停下来，所以你现在才会有这样子的状况，你都追不上我。好，停下来的人，好，这个被追不上哦，那是很奇怪的，是不是？没有停的人追不上停下来的人，那不是很奇怪吗？所以这一语双关哦，他说我停下来，我停止什么？我停止生死轮回。你没有停下来什么？你没有停下来的是，你现在不但是脚步没有停下来，你还没有停止造业。你为了要解脱，你又造了多少生死的业，所以你没有停，你永远追不上我。好，所以呢，这个央觉摩罗就在佛陀的这个 一句开示里面就醍醐灌顶，他突然发现，哎，他真的是大错特错哈，忘记他要求法的目标是要解脱，结果他为了求法，竟然牺牲了将近一千人的手指头，所以他造了又结了这么多的恶业，他到底好到时候得到这个法，他又必须要花多少时间去还哈？所以他就发现啊，原来佛陀讲的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的真实的。那他就哎，当下呢，他就放弃他想要求到他们老师那个法那个心啊，就跟着佛陀去修行。他说：“原来你是有可以停下来的方法，那老师为什么要教我不要停呢？是不是？所以他就哎，知道说老师教他的方法里面有问题。”我为了求法可以去牺牲别人，那这个是颠倒的哈。所以呢，哎，他就跟着佛陀学，跟着佛陀出家。那佛陀就收，竟然收了一个这种杀人犯，就是外道哈。这佛陀也是很厉害啊。他说：“好，那我就是收你，你敢来我就敢收。”好，那从此佛陀就给他受戒，出家受戒，受了具足戒之后呢，他就要随着僧团就要外出。那僧团里面大家都不能接受，哎，为什么佛陀收了一个这个杀人魔？那社会国的人更是没有办法接受。他出家了之后剃了一个光头，拿着一个钵，脸还是长一样嘛，看得出来哈、哦。所以他走出去，人家就知道那个就是好以前那个害我们家的那一个。好，那么怎么办？那当然他还是得出去托钵，可是他在托钵的过程，他就遇到了各式各样的仇家。大家知道他受戒的，他受持了杀生啊、不杀生戒，他受持了出家比丘戒，所以呢，他绝对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全部对他心怀仇恨的人，全部通通都围在他托钵的路上，所以每天出去头破血流回来，每天出去头破血流回来，所以身上是遍体鳞伤。为什么？因为大家太讨厌他，太生气他，所以拿石头砸他。骂他，吐口水，甚至于都不给他吃的啊，就各式各样凌辱他。他始终呢，就是默默的接受，因为他知道这是过去自己造的业。所以慢慢慢慢，这个僧团呢，看到他的实际上的行为，好、啊，他坚持他的修行。那他即使别人再怎么样凌辱他，他还是能够接受，还是默默的去承认他以前所有的错。好、啊，那也是非常非常的精进用功，所以僧团慢慢慢慢就接受他了。那这个社会国的人也看到他是这个样子呢，诶，也知道他真的是有心忏悔，有心向道。所以呢，他就诶，慢慢慢慢一段时间呢，经过了这个好好几年就平息了，这件事情就平息了。好，有一天啊，这个社会国里面呢，诶，这央觉摩罗去托钵，托钵的时候呢，他就听到啊，有一户人家里面呢传来了嚎啕大哭的声音，全部的人一直哭一直哭，在哭什么？那央觉摩罗很慈悲啊，他就在那个门口等着，看有没有人啊会需要他，所以从里面就跑出来一个啊，跑出来一个人，他说怎么办怎么办，他看到有一个师父了，说哎呀太好了，好、哦、师父师父，要请您来救救看，想办法有没有什么方法？为什么？因为我们家的女主人啊难产，好、哦、这个难产呢已经看起来哈、哦、母子都不保了，好、哦、再下去再拖下去啊，医生也没有办法，所有的人不没有办法，全部的人都只能站在旁边一直哭泣，都不知道怎么办哈、哦。那可不可以看看师父哈、啊？就是没有办法啊，也找师父啊，连生孩子也要找师父。好了，竟然就找他哦，因为没有人可以找了。好，央觉摩罗说、啊、太好了，好，那我进来看看能不能够帮忙哦。所以他就走到这个哎妇女的这个棚子前面啊，他就跟里面在那边这个很痛苦哈、啊、的这个啊这个妇女讲啊。他就讲了这两句话而已、啊、他说我是央觉摩罗、啊、我用我出家以来受持不杀生戒的清净功德、啊、我用我出家以来受持不杀生戒的清净功德回向母子、啊、回向你们母子均安。他就是有讲这样子两句话，我央觉摩罗用我 自我出家以来，他受持的 不杀生戒嘛，受持的比丘戒，比丘戒的第一条叫做不杀生哦。那这个不杀生戒的功德，因为我从出家以来，就是非常非常的清净的受持。我出家之前还没有受之前，我造了很多业，我知道。那是因为无知，因为无明，因为误入外道啊，错误的邪见产生的错误的行为。好，那但是我一旦开始受持之后，我发誓我是清净的。好，我受持这个不杀生戒的清净功德，回向你们母子均安哈。好，结果当他这样很诚恳的回向了之后，这个难产的妇女竟然就渡过难关了。好，渡过难关，所以呢，很多人就说，诶，怎么有可能一个以前是杀人犯哦，那现在怎么有办法有这种力量哦，是不太不可思议的，怎么有这种力量可以护念，甚至于这个生产的妇女呢竟然可以得到护佑。所以很多人就跑去问好佛陀，说佛陀怎么会这个样子，好，这怎么会 只是讲两句话就有效啊，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来讲讲看啊，讲了也没有用啊，那也不好，为什么不一样？这平平都是出家人，平平都是修行人，大家都一样在诵金刚经，有的人诵一部金刚经就很有效，是不是回向就很有效？好，这前天有一个人说，师父那个准提神咒好棒哦，很有效哦。什么样很有效？哦，他的小叔啊，在农会工作哈，他在农会工作呢，就刚好接到了一笔哈很大的土地案。那时候呢，这小叔就很紧张哦，到底会不会成交，不知道怎么办。家里面呢，刚好这个好嫂子在这边学佛，他说：“嫂子，你有没有什么方法？佛陀有没有教？”他说：“我跟你讲，这个念准提神咒很有效。”哎，而且哎，这个小叔就哦，真的哦，啊，准提神咒短短的，所以他就带着这个准提神咒贴在他的办公室哈、哦，有事没事就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哎，竟然一个礼拜之后就成交五亿哈、哦，说哦，嘿，五告五好哎，然后就回来报告这个嫂子，嫂子说奇怪，啊那一那五好，啊我连两半工我还一千白都卖不出去哈、哦，所以哎，你看为什么同样的佛法哈，就是经典大家都有。那为什么有的人念就有效，有人念就没有效？是啊，到底有效没有效是差在哪里？好，所以呢，人家就去问佛陀，佛陀，哎，我们也是持戒啊，可是为什么央求摩罗就有效？他凭什么？他过去造了这么多的杀业，那为什么他可以回向？是不是？好，所以呢，佛陀说，他过去的确是造了杀业，他也有他的业障，但是他从受戒以来，所有的人对他的仇恨，对他的负面的攻击，对他的刻意的去阻挠，乃至于想尽办法要让他生气，让他好放弃，他通通都欣然接受。他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造的业，我接受，而且一点仇恨都没有，反而发了一个慈悲的心，精进的心去受持这个戒。他的心没有因为各种不同的境界现前而让他对于自己修行的信心有所动摇，所以他护住了他的戒体，清净的戒体。戒体是什么？戒体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本具的清净心。你本具的清净心，当我们在受戒的时候，我们的心很清净，所受的这个戒好深深的在跟我们的心的本体相应，所以我们领纳了这个清净的心啊，希望他可以不要犯啊，犯杀生，犯偷盗，犯邪淫，犯种种种种的过失，这个叫做清净的戒的本体，其实依着我们清净心所受的，所以他护住了他的戒体，他的体有多清净，他的作用，他的功德就无量无边。所以呢，诶，这个就是我们讲，诶，这个自信呢，本自具足一切功德。可是必须要我们自己的心要够清净，要够坚定，要对自己的心要够有信心。你没有信心就没有功德啦。为什么？因为被自己的杂念，被自己的妄念打了折扣，你就失去了本体的啊，自体具足的这个一切功德。好，所以呢，诶，当我们能够具足啊，能够护住我们的心的本体，我们能够时时刻刻安住在我们的心的本体，甚至于对它起一个信心， 起一个真实的，我相信自己有这个新的本体，这个新的本体是跟佛是没有差别的。有了这样子的信心，当我们对自己有信心，我们慢慢对身边的人也会有信心。我们如果对身边的人没有信心，其实是因为我们不太相信自己是可以真正的依着这个心成佛，才会产生了对相跟用的一个迷思跟执着。所以呢，在这边讲到，如果一切众生能够依着自己的真如本体来修持来用功，那么好，我们的心有多清净，我们的心有多有信心，我们所具足的这些功德呢，都可以产生不可思议的作用。好，为什么？因为他性自满足一切功德，他本来就具足的。好，本来就具足。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来看这个相当。